戴宗接过了黄文炳抄写的宋江的这两首反诗，看完之后戴宗心中一惊，暗想：宋大哥呀，你怎么写这样的诗啊？你这会招来杀身大祸呀，这不是吃饱了闲着没事儿吗？怎么能写这个东西呀？戴宗心里边紧张，表面上还假作什么都不知道
啊。
知府大人，这两首诗是反诗啊，就是这个宋江写的吗？
正是这宋江写的。宋江现在牢城营内吗？
是，他在牢城营内。戴宗也不能替宋江打掩护啊，宋江在牢城营里，这是千真万确的，他遮掩也遮掩不了啊，一查就能查得出来。
知府说，我命令你明天早晨把这宋江给我带到衙门里来，我在衙门里边派两个差人帮着你把他给我捉获归案，此人在浔阳酒楼上提携反诗，明目张胆的要反对朝廷，这还了得吗？一定要把他捉来问罪。戴宗一听，是，小人记下了。
两位工人什么时候到牢城营去呢？
明天天一亮就去吧。
哎，小人在牢城营里恭候着两位工人。戴宗由打知府衙门里边出来了，天色已经晚了。戴宗由打这出来之后，直接就跑到了牢城营。到了牢城营，先奔这超市房。宋江还不知道呢，坐在屋子里边点着灯，正在那看书。戴宗进来，噗，一口先把这灯吹灭。宋江当时一愣，哎，戴宗，你怎么把灯给我吹灭了？
大哥，
我把灯吹灭了，是怕别人在外边看见咱们哥俩在这谈的话。天塌下来了，出了大事了，你还一点都不知道了，还有心思在这看书啊？宋江站起来，赶紧把房门就关上了。出了什么事儿？
宋大哥，我问你，前天你上浔阳楼喝酒去了吗？
啊，我去了。
喝完了酒之后，你在浔阳楼那墙上还题写了两首诗。
对对对对，我记得是写了两首诗。
你写的什么？
写的什么我记不起来了。
哎呀，大哥，您可惹了大祸了，那是两首反诗啊。
反诗？我那里边是什么诗句？
戴宗并没把宋江那个诗原文记下来，但是关键的话他给记住了。
大哥，你写他时若随凌云志，敢笑黄巢不丈夫，还写什么他年若得报冤仇，血染浔阳江口，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反对大宋国朝吗？
您这两首诗让江那面的黄通判给发现了。这黄通判叫黄文炳，这小子奇坏无比，他把这两首诗抄下来，见了蔡九知府，呈到知府的面前。知府一看这诗，当时就火了，要拿您问罪呀。
大哥，反叛的罪名那可是砍脑袋呀，这怎么办呢？
宋江一听，当时心里也紧张了。
啊，是啊，我怎么会写出这样的诗句来，还被官府发现了。
戴宗贤弟，你说这应该怎么办呢？
我今天特意来，就是跟您商量一个办法呀。
知府大人说了，明天一早就派两个差人到这牢城营里边捉拿您到案。要是明天一早差人把您捉到，倒在知府衙门里边，什么主意都不好使啊，您就得等着进死囚牢了。有什么招得今天晚上想。
宋江说，那想什么招呢？
戴宗说，你跑了吧。
跑？
宋江说，我怎么能跑呢？贤弟，如果今天晚上我逃跑了，明天知府到这一抓人，人不在，肯定就找你问罪呀。 今天知府只跟你说了，如果不是从你那儿走漏的风声，我怎么能跑呢？
让我跑连累兄弟你，这不是我宋江所为，我不能跑。
大哥，你要不能跑，那就逃不脱死罪呀。
想想看，除了跑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？
戴宗说，就是啊。大哥，你可真是，你写的什么诗呢？你有病啊
啊！
你，
哎，大哥，我想起来了，再有一个办法可以得脱死罪。
什么办法呀？
大哥，您就装有病。
我有什么病？
您有疯病，您是疯魔，所以才写出这样的句子来。
官法不能责怪疯魔呀。
明天如果这两个公差来了，我领着他到您这超市房里边一抓你，您就在这超市房这儿装疯，您就胡说八道，语无伦次。最好啊，您那屎啊尿啊乱七八糟的，把这屋子里边给他弄得不像样子，让那两个工人一看确认您就是个疯子。他如果认定您是疯子，回去就可以向知府大人回禀，说那个人呢有疯病，胡作非为，这都是情有可原的，就不能怪罪你了。
宋江说，是啊，事到如今只有这么一个办法可行了，就这么办了。
大哥，你今天晚上可就准备好啊，要疯出个样看看，可别让他们看出假来。
好，
贤弟，我记住了，这个事别跟李逵说，跟李逵一说怕他闹出什么事来。
是。戴宗转身由打宋江这儿出来了，出来之后看了看没有人注意他，悄悄的回转自己的家中。
第二天天一亮，戴宗就来到了牢城营，在牢城营管营这个屋子里边等着衙门里的差人到。一会儿的功夫，知府派来的两个班头，一个张头一个李头来了。张头李头带着绳索先找戴宗。戴宗说，二位来了。
啊，来了。
那个宋江在什么地方？
他在超市房，没敢惊动他，大概还在屋子里边睡觉没起呢。
走，咱们现在就奔他那去。
好。
戴宗跟这两个头就奔宋江的超市房来了，还没等走进超市房里，就听那屋子里边啪啪，
哎，怎么的了？接着就听屋子里边有人在唱，
天灵灵地灵灵，国王神灵要你听。
哎，张头看看李头，李头看看张头，俩头又看看戴宗，这小子干嘛呢在里头？
戴宗说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张头李头两人唰把刀瞪出来，他是不是要拒捕欧差呀？
戴宗说，不能，这个人是个文人，他不会拒捕的。
那也得小心点。来到房门这儿，咣一推房门，两个差人往里一看宋江啊在那盘腿打坐，好像正在做法呢，披头散发，这衣服也扯了个大口子，嘴里边正在叨叨咕咕，不知说什么。
人要两头领了不了一腰嘞。
突然一睁眼，他往门口这一看，瞅见两个头跟戴宗了。
哎，面前你等是什么人？你两个敢是来请我的吗？啊，我告诉你们，玉皇大帝乃是我的岳父，王母娘娘乃是我的岳母，现在我带着天兵天将有十万之众来到你们江州，要把你们江州这一带百姓全都斩尽杀绝呀。武神正在居神前将，天神到了。哦，原来是你等三个，你们是什么神呐？
戴宗跟这两个头就进来了，在宋江的面前一站。宋江先看了看戴宗，
你是哪个？
戴宗瞅了瞅这两个头，从那目光里边显示出来他疯了。戴宗故意的问宋江
啊，你说我是哪个？我看你是托塔李天王，是也不是？
戴宗笑了，哈哈，二位听见没有，我成托塔李天王了。
你说我是托塔李天王啊？好，那我就是托塔李天王，今天我拿你来了。那两个是什么人？他们两个。
旁边这张头过来了，
你看我是什么人？我看你是归灵元帅。
归灵元帅？归灵元帅是什么？李头在旁边笑了，嘿嘿，归灵元帅说你是那大王吧。哎，我怎么是这个？你看他说你像呗，准是。
哎，你看他像谁？他，我看他是那虾米精。
嘿，小子你还不如我呢，我是归灵还元帅，你是虾米精。哎呀，他疯子。戴宗说就是啊，他疯疯癫癫的。
嗨，疯子抓他干嘛呀？
这两个头啊一看宋江这么一耍吧，对宋江不太感兴趣。
戴院长，
这抓他吗？戴宗说我听您二位的，知府大人让抓，那咱就得抓呗。抓去有什么用啊？这是个疯魔呀，咱先回去跟知府大人禀报禀报，听听知府的意思，回来再说吧。戴宗说这也好，要不咱们先回去禀报一下。哎，对，我看也是这样。这功夫就看宋江站起来来到桌子跟前，端起个茶碗来。
啊，归灵元帅，托塔天王虾米精请来喝茶。
把这茶碗递过来了，这里头啊还真有点渴了，他伸手把这茶碗接过来往嘴里边这么一喝，感觉这茶碗里边全是尿。
呵，你就给我喝这茶呀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尿。
他一说是尿，宋江伸手把这碗就接过来了，拱拱拱拱拱，他喝下半碗去，啪，把茶碗撂桌子上了。
这是好茶。哎呦我的妈呀，
里头一看这真疯了，不真疯他不能喝尿。我说咱快回去跟知府大人回禀，走走走走走。张头里头跟戴宗三个人转身又打宋江这儿出来了，一气儿回到了知府衙门，一见知府蔡九、蔡德章，如实的向蔡德章这么一禀报，说这个人是疯子。蔡知府一听是疯子
啊，
如果要说疯子在浔阳酒楼上写了这么两首反诗，这也就情有可原了。这功夫黄文炳他没走，住在蔡九知府家里。黄文炳打算要听听这个确切的准信。戴宗等人向知府禀报完了之后，黄文炳恰恰又打屏风后边转身出来，一见知府，
知府大人，那宋江抓来了吗？
啊，没有，
他是个疯子啊。
啊，
疯子？
是啊，
刚才两个差人去了，他们讲他喝尿在屋子里边胡说八道，语无伦次，说天兵天将派来10万人要把江州人都给杀尽了，一个疯子抓来又有何意呢？
哦，疯子？
知府大人，未必是真疯吧。我看这样，不管他疯与不疯，都应该把他带到堂上，咱们亲自看看他。他如果是真疯，那么咱们就作为罢论；如果他要是装疯，不要让他蒙混过关。
嗯，有道理。
蔡九知府马上吩咐这两个差人跟戴宗，你们三个人再回去再多派两个人，他不是疯吗？把他给我抬到大堂上，我要亲自审问，小心不要让这个疯子打了你们。两个差人一听好吧，马上又找了两个公差，一共4个人，弄一大筐，找一扁担，随后奔着牢城营来。他们往这儿一来，戴宗说我先行一步告诉牢城营里边的弟兄们都准备准备。 说是先行一步让大伙准备准备，其实戴宗是给宋江提前送信来的。戴宗急步走回牢城营，来到宋江的超市房，宋江在这还在那蹦跶。戴宗进来之后把房门一关，看看外边没人关注，他跑到宋江的跟前：“大哥，坏了，知府说了，就是你疯了也得要把你带到大堂上亲自看看。大哥，到大堂上您可得装得更像一点啊，千万小心。”宋江点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戴宗一转身又打宋江的超市房里边又出来，假装的在院子里边找管营找差拨，多准备几个人要把宋江带到衙门里边去。这里边人也准备好了，那四个公差抬着筐也来了。四个公差抬着筐来到这里之后，进了宋江这屋子，一切动手把宋江抓扯着就塞到这筐里头。塞到筐里之后，宋江在这还呜呜喳喳一劲吵吵：“你们抓我干什么？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，你们要抓我，我要让天兵把你们全都杀了。”“别管他，别管他，抬走抬走。”前后有人一抬，抬着宋江就来到了知府衙门的大堂之上。戴宗随后也跟着来了，往大堂上一走，堂上面的蔡九知府往下观瞧，旁边黄文炳陪坐观看。黄文炳这小子诡计多端呢，心想：“你这个小子大概是装着玩，你写了两首反诗，现在事情败露，你害了怕了，生怕问一个反叛之罪砍掉脑袋，所以装疯卖傻，打算摆脱这个罪名。”“嘿嘿，我好好的瞧瞧你。”黄文炳在这坐着瞧着，就看把宋江放到大堂当中了。宋江由打这筐里边蹦楞就站起来，用手点指，点着蔡九知府还有黄文炳：“你们是什么人啊？你们把我带到此处为着何来？”蔡九知府面色一沉：“大胆的宋江，你在浔阳楼提携反诗，该当何罪？”“什么？你说我提携什么？提携反诗？是的，我是要反的，我要把你们江州人全都杀尽，我要血染浔阳江。”宋江格外又把诗句里边的话说出来了，这意思他自己是在疯魔状态下写的这个诗。他说完这句话，黄文炳在旁边瞅着他，他仔细的观察宋江的一举一动，他想在他的一举一动当中要窥测出宋江的破绽。宋江这阵呢，在这个大堂上他就蹦起来了，像跳舞一样，由打这头蹦到那头，由打那头蹦到这头，一边蹦着手舞足蹈的，嘴里边说胡话：“啊，玉皇大帝就要来了，你们这些贪官污吏，你们这些赃官恶霸，都把你们斩尽杀绝。”蔡九知府一看弄这么一个疯子在大堂上，他蹦的什么呀？蔡九知府马上吩咐：“来了，把他给我押在侧厅。”“是。”下边差人过来把宋江塞到那筐里边，抬着奔那侧厅去了。把宋江抬到侧厅之后，蔡九知府看了看黄文炳：“黄同派，你看此人是真疯啊还是假疯啊？”这黄文炳啊还真没看出来。
知府大人，
现在他在这大堂上真疯假疯很难辨认的，他这个样子谁都可以做得上来，就是卑职我马上把衣服扯碎了，脸上抹点灰泥，我在这跳跳搭搭说些胡话也是个疯子。有一样我们可以考证一下他是否真疯，用什么办法呢？您马上把那牢城营里的管营和差拨叫来几个，我们问问他，这个宋江是不是一进牢城营的时候他就是个疯魔， 如果说他进牢城营不是疯魔，只是最近这两天才疯的，那就其中有诈。
对，
蔡九知府马上传下命令，把牢城营里边的管营和差拨，就是看管宋江的那人找来了。两个人来到大堂之上，跪倒给知府大人见礼。
蔡九在上面问这个差拨：“差拨，
郓城县的宋江押解到牢城营里，是你先见到他的吗？”“
是小人见到的。”“
我问你，这个宋江进牢城营的时候，他有病吗？”
差拨不敢说谎啊。“啊，回知府大人的话，他没病啊。”“
他疯魔吗？”“
不疯魔，挺好的人呐。”“
管营，宋江到牢城营里这么一段时间，他是不是有疯魔的现象啊？”“
回大人，这宋江他不疯魔，挺好的人呐，上上下下大家都说他好。”“
哦，这管营差拨不知道宋江提反事，所以他们就按实话说。”知府问完了这两句话，
那好吧，你们两个就回去吧。
管营差拨走了。管营差拨走了之后，知府看了看黄文炳：“
黄同派，真如你说的，他进牢城营并不是疯魔，而且他们都说他挺好。”
黄文炳说：“招啊！由此看来，这个宋江他是装疯，
他在浔阳楼上提写了反诗，被我们发现之后，他自己知道反叛是掉头之罪呀。他打算用装疯的手段蒙混过去。”
蔡九说：“怎么能让他这个装疯露出本相呢？”
黄文炳说：“这有何难，把他带上来施以大刑，大刑过后再看他的神态，他如果还是那疯疯癫癫，说明他是真疯，如果他要不是那个样子，说明他就是装疯。”“
对，哎呀，把宋江给我带上来。”
下边有人把宋江就带到大堂之上，宋江在那还蹦着呢，用手指点的知府，还在那说天兵天将就要来了。知府一拍桌案，啪：“
宋江，今天你在我的大堂之上竟敢装疯卖傻，欺骗本府，我要给你罪上加罪。来呀，两旁人来，给我重打40板。”“
是。”
两旁衙役过来，把宋江捆绑起来，往地下一摁，这板子就举起来了。40板子打的宋江是皮开肉绽。这40板子在那打的功夫，站在大堂旁边戴宗这心里边一揪一揪的。戴宗心想：“宋大哥呀，今儿个你算是遭了罪了，这40板子打完喽，你可衙役有心一横，得绷住了劲，还得装疯啊。如果40板子打下去之后你要挺不住喽，露出本来的面目，那你可就完了。”宋江本人呢，他何曾没想到这些呀。宋江暗想：“现在衙役有心一横，我得装疯装到底呀。”40板子打完了，宋江还在这说疯话：“啊，你敢打我，天灵灵地灵灵，牛王爷马王爷三门神，众位大力神，全都快来把打我之人全都捉获。”
蔡九知府看了看黄文炳，那意思看来他还是疯了，可能是他刚得的。
黄文炳瞅着，刑具用的还不够，斩纸。说成斩纸，就把这攒子拿过来了。这斩纸可是最厉害的刑具，10个小棍儿把宋江的这10个手指头相隔着都夹住，两边有皮条脚棍儿，这个脚棍上一拧劲儿，这个木头棍儿跟手指头相间的就挤在一起了，劲儿拧得越大，这手指头就越疼，十指连心呐。最后
被拧的人都能够承受不了昏厥过去，现在就给宋江把这个刑具上上，十个小棍夹住，两边这个脚棍一上劲儿，上到一定程度，这脚棍停了，就看知府在上面说话：“宋江，你现在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是真疯了还是假疯了？说实话，我可以让你免受皮肉之苦；不说实话，斩指上去，恐怕你就忍受不住了。”宋江心想：不管什么刑具呀，现在我都得盯着，我装疯就得装到底呀。好啊，你们这些个赃官、金吒、木吒，快快来呀！动刑！说了一声“动刑”，两旁边那脚棍就上上劲了，脚棍一上劲，这一拧，宋江可就承受不了了。宋江没受过这样的刑具，啊！疼痛难忍，咕咚，宋江背过气去了，昏过去了。宋江这一背过气去，黄文炳在旁边就站起来了，凉水伺候，泼他。看他泼醒那一瞬间，他还疯不疯？是，有人拿过凉水来，照着宋江那个脸上，呼，这一瓢水浇上了，宋江醒过来了。当宋江这一醒的时候，他再想装疯，他装不上来了。受刑过度，他精神上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呀。宋江一睁眼，哎呀，疼死我了。黄文炳一瞧，大人您看见没有，他是装疯。蔡九知府在大堂上往下一看，宋江，事到如今你还不从实招来，你若不招，你即使装疯，我也判你死罪。宋江心中暗想：我装疯让他们动刑把我冻死，我不装疯顶多就是砍头一死呗，我就别再遭这个罪了。宋江说：知府大人，宋江试提了反诗，任凭发落。宋江招了，宋江这一招，戴宗在旁边一听：嘿嘿，大哥，你命休矣。